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为，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浇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们也要照样的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我们再有一个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剩下最后一个钟头，我们求你继续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主啊，虽然我们疲倦， 你复活的能力要托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仰望你继续给我们敏锐的悟性，让我们真是没有昏睡的灵。主啊，但愿你今天所要说的话，你这一次聚会里所要对我们所说的话能够说得完全，说得清楚。我们恭敬等候在你面前，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们。刚才我们读到腓立比书里面有一句话很重要的，就是第十四节说，凡所行的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为，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然后十六节，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那有四个字，就是生命的道。十字架的道就把罗马书、加拉太书临前临后把它总括起来了。所以如果我们要问那四卷书第二组书到底讲什么，很清楚的就是十字架的道。那如果我们要问说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腓立比、腓利门到底讲什么，那就是生命的道。所以有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说，这四组的保罗的书信，这个头一组是序，最后一组是拔，然后呢第二组讲了十字架，第三组讲的基督，一点没有错，讲的升天的基督，荣耀的基督。所以我们在现在明白过了，原来宇宙有两个中心，如果人没有堕落的话，只有一个中心，就是基督做中心。那么因为人堕落了以后，所以我们知道说主就为我们预备救赎，所以呢这个宇宙就变成了什么，就变成两个焦点的一个宇宙。那么不只是基督是中心，十字架也是中心。好，所以这样的话很自然的就把什么，就把那个整个的救恩的道把它提起来了。我们不是看过了吗，救恩的道下面有十字架的道。那么这个十字架的道下有十字架的道，那么下面呢很自然的下面十字架的道呢然后这一边呢，我们叫有生命的道。那么十字架的道就是罗马书、加拉太书临前临后所告诉我们。那么当然里面讲的罗马书讲的赦罪的道，不是吗？赦罪的道里面也有因信称义、因信成圣、因信得荣耀。那么现在呢，我们来到了第三组书信，就是刚才我们所说过的，就是腓立比书，就这四本监狱书信，它的主题是什么呢？就是生命的。所以在这里我们能够看见这个生命呢是属天的生命。那么腓立比书呢可以说是全本圣经里面讲经历讲的最深的。那么因为这里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还有呢你们要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证明说这个喜乐是更深的喜乐，不是从环境来的，不是因为你环境好，不是因为 你经历的是顺境，就在逆境的时候，就在不能赞美的时候，不能喜乐的时候，主说你们要喜乐。所以这个腓立比实在是很深很经历很深的一本书。当然这本书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它是讲国度的，尤其讲到国度的奖赏。所以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的奖赏。所以当然是指着天上的奖赏。所以这里很明显的讲到国度，腓立比书讲的是最清楚的。所以这就很 这个刚好跟四福音刚好翻过来。四福音是三本书讲生命，三本书讲国度，一本书讲生命。马太、马可、路加讲国度，然后约翰讲生命。那么讲到监狱书信的时候，刚好是以弗所书，然后哥罗西书，还有呢就是腓立门书，是讲的生命，一面讲团体，一面讲的个人。那么然后呢讲的国度呢，只有腓立门这本书。所以这样我们大概呢就把保罗的第三组书信我们有一个概略的概念，因为我们这一次的目的是不光是他的生平，还有他的书信。我们希望他的生平和书信是彼此互相解释的，那么这样我们对保罗就有更深一层的认识。那么现在呢，我们来到了最后一组，最后的一组呢，就大概主要寻的保罗要寻到以前6768年的时候。那么当然现在我们知道说，等到保罗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又在罗马监狱。我这一次像犯人一样，这一次他是政治犯，跟上一次不同。上一次因为他要到尼禄面前，就上告的那里，就是犹太人告诉他的，诬告他的根本都不是真的，所以他要借着那个机会上诉到该杀，他的目的是希望能站在尼禄面前把福音传给他。所以这个是上一次的监狱。那么现在呢，保罗又在监狱里面，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很可能啊，就是当他在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你还记得吗？大概6263年左右，保罗还在监狱里面，但是没有多久以后他就被释放了。被释放以后呢，他大概又回到了以弗所。其实以弗所的那个这个什么惜别宴已经吃过了，他们已经哀宴，就把他把保罗送走，然后他们还说恐怕他们再也见不到了。但是后来呢，他又回到了以弗所。然后呢，大概他也到过了这个格里底，去过格里底，所以他写封信给提多。那么也可能他到过西班牙，那么根据有一些传说呢，他可能到过西班牙。但是等到呢，他真的在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那的确他是在监牢里面。你看见这个时候跟上一次不一样，这一次圣经告诉我们，凡在亚细亚的人都弃绝我，都离弃我，这是你知道的。那么而且呢，我们看见他的确是像犯人一样，所以第二章第八节说，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上一次他不是犯人，所以他可以自由行动，不过是软禁。那么这一次就不一样了，这一次的确确是当了政治犯。因为你还记得吗？这个多半是1964年以后的故事嘛。我们这样说吧，保罗写信给罗马书，我们要问这个罗马书到底给罗马教会带来多大的冲击？你只要读读历史，你就知道。我们说过是6263年，大概是5758年那个时候写了罗马书，所以呢，等到大概他写完了监狱书信，大概2年。就是64年，很可能他放出来都不一定。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罗马有个大火。那么传说呢，是尼禄自己放的火。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一直希望人记得他的建树，所以他希望说能把罗马能建筑的美轮美奂，这是他心中的愿望。所以他希望能盖一个黄金宫，是从来没有人这样建造过。所以他为着要做这件事情，所以呢，他就不知道到底谁放的火，不知道。反正那一次可以说，大概大部分的罗马城通通毁了。所以等到怨声载道的时候呢，那么现在大家都怀疑说是尼禄做的。但尼禄现在呢，他要找一个戴罪的羔羊，说不是他做的，所以呢，自然就找到了谁？就找到一般基督徒。他们说这一本基础做的。那我们算算看啊，如果保罗那个时候给写那个信是57年58年给了罗马，大概是57年给了罗马吧。所以现在呢，大概经过7年，最后呢，你看见说结果保尼禄呢就栽到基督身上去。那想想看， 当你读到罗马书，这个罗马的教会是分在五个地方聚会，有的就在皇宫里面，有的我们知道就靠近什么的，就靠近亚居拉、百居拉住的地方，那个是犹太区。今天如果你到罗马去，你还知道到底哪里是犹太区，而且你大概知道这个亚居拉、百居拉他住在这附近大概什么样子。你知道亚居拉、百居拉附近有一个叫做赛马场，我们知道一个很有名的一部电影，讲到这个宾汉的时候，那么不是有人在那里这个比赛车子嘛，那个就是在那个地方来的确就在那实地拍摄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在保罗那个时候呢，就在那个附近，那么就是犹太区了，就在犹太区。因为那一次的火呢，最早听说从那里开始的，最早从那里开始的。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就是说当保罗写信给这个罗马的教会的时候，你很明显罗马教会还比较亲论，为什么呢？因为整个罗马教会是在谁的家里聚会啊？是在亚居拉、百居拉家里聚会。虽然他们因为地方比较大，那实在说罗马比任何地方都大，比方说我们去过腓立比比不大，一下去就走完了。那么哥林多也不大，帖撒罗尼迦稍微大一点，因为到现在还是百，那个时候已经是很大的一个城了。所以你能想到在这么多教会里面，耶路撒冷当然很小，耶路撒冷你20分钟如果跑得快的话可以一圈就跑回来了。所以圣经里面所讲的教会其实面积都不是很大。那么好了，保罗那罗马当然有一点，因为看你怎么算。如果你光讲保罗，如果光讲罗马是七山之城的话，那么那个七座山其实不困难的。你可以从一座山到另外一座山，几乎因为最早罗马从那里开始的。那么然后你往上面看着有一个地方叫做叫 Palata 其实是 Palace， 就是宫殿那个字的来源。所以那个山呢，你知道皇帝从前都住在那里。好了，然后呢你每次游行的时候，最后你要把成果要献给他们的偶像，就是丢斯。那丢斯庙就在 Capitolino 那个山，有七座山。Capitolino 那 Capitol Hill那个字就从那里来，就是头的意思。所以实在说来，从一个山到另外一个山，我们曾经七个山都走过的嘛，那不是很远，不是，当然有一点路了，那比别的城要大一点。那么你就知道说，哦，大概这个皇家卫队那班弟兄们大概在哪里聚会？大概总共是五个地方，不过还有一个聚会在雅比乌大道，就是说，蛮远的。那就是说你可能今天你坐车子可能都要多一段时间，所以那个等于是郊区了。所以大概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呢分散了，所以大家就在不同的地方聚会。那么想想看，经过7年以后，然后大火以后呢，如果这一帮人见证不好的话，根本人家不知道他们存在，根本不可能。如果根本这些小猫三四只，而且他们又软弱，跟世界也差不多，没有人不可能会引起注意的。那么现在如果这个尼禄要栽赃的话，他一定要找一般人大家都痛恨的，都不喜欢的。那原因在哪里？就这些人的见证太好了。你能想象等到他们接到罗马书，他们真的让罗马书消化进去，完全照着罗马书，因为明白了这么大的救恩，然后他果然就像这个罗马书里面所行，就像罗马书里面所形容的一样，在上掌权的你们要顺服，还不光如此，而且呢，如果照做这个保罗的教训的话，那么就是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所以毫无疑问，当他们接受了主的话，当他们明白了主的话，甚至于呢，你看见这里明明告诉我们说，明明说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是要尽力与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得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 凡要以善策恶。那你怎么知道这些话产生果效？你只要看历史就清楚了。后来等到罗马第10次罗马帝国的大逼迫是从哪里开始的？是从那把大火开始的。所以一收拾以后就不可收拾，你就很清楚那个时候你看基督徒反应就是这里的反应。所以弟兄姊妹，那些基督徒为什么能够为罗马的教会的基督徒为什么能为主做见证，就是他们的见证太好，他们的行为太好了，好到一个地步太耀眼了，在黑暗的世界里面这个电灯泡太亮了，所以他们不能够忘，不能够做他们所要做的，所以他们最好把这些人送到天上，最好这个人不在我们中间最好。所以一听说有人说、是基督做的，尤其是绘声绘影的，又刚好是从什么，从雅居拉百居拉附近那个地方开始的火，所以当然你看见他们就很明显很自然的就把所有的罪就归在他们身上。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到罗马书，你要看那几个名字，你不要光看这几个名字，很可能等到他们对付这些基督徒的时候，他们怎么样呢？他们把基督徒就包在那个野兽的皮里面，然后呢让狗来咬，到了晚上的时候呢就当着火把。那这是实在的事情，这是历史学家告诉我们那个时候所发生的事情。但是呢你看那个时候他们真的像圣经所说，你的仇敌饿了就给他喝，若渴了就给他渴，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嘛，就在那个时候呢，当罗马军兵去搜索基督徒的时候，他们知道说有一个农夫啊一定是基督徒。为什么呢？因为只要到他家里面的人，他一定给他一杯热牛奶，一定给他一块大饼来。那么好了，结果有一天呢，他搜到这个家里面，他就问说这个某某人在不在呢？他说你等一等，我现在呢先招待你。然后一面招待他果然还是这样啊，他找要是基督徒也是给他一杯牛奶，然后给他一杯水喝。然后最后呢他说你来看，他就带他到后面，他原来自己挖了一个坑，他说你现在可以把我埋在里面，你可以完成你的使命。结果那个罗马兵丁他良心受责备，他怎么样，他后来自己就逃掉了。所以像这样的故事太多太多了。那不要忘记整个14罗马帝国大逼迫最早最早是什么？是罗马大火的时候。罗马大火是离开罗马书不过只有7年。你相信说圣灵的工作可以做到一个地步，他们接到了保罗的书信，他们明白了福音的真理，他们不光是知道救恩，他们也愿意把自己身体献上，他们也的的确确有一个合一的见证，他们的确有一个登台的见证，有一个身体的见证。不过短短的7年，他们的见证就叫整个的罗马城耀眼。因为罗马的罪恶就是罗马书前面所讲的那许多见不得人的事，不要忘记在罗马世界希腊世界根本是司空见惯的事。如果这里有人，就像保罗所说的，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所以等到他们因信称义，也因信成圣，也因信得荣耀，磨成圣儿子的形象，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说我们读罗马书读完就完了，教会仍旧是教会，7年以后10年以后还是一样，但是罗马不是。所以你就知道说那个时候很明显的你看见圣灵的工作是那么强。所以从64年一直到67、68，这个一直连续下来的。所以那个时候呢，这个本来呢，听说彼得他走在雅比乌大道，他本来要逃难的，后来呢，好像天上有个声音说你应该回去兼顾你的弟兄，所以后来他是在罗马殉道。那保罗也当然是在罗马殉道，不过保罗因为他是什么？是这个公民，所以他不可以钉十字架。彼得是倒过来钉十字架，因为他觉得我这样钉十字架不配，倒过来钉十字架。所以保罗是这么殉，彼得这么殉道。但是保罗呢，因为他是罗马人，所以不可以钉十字架。 所以呢他是斩首的。那么当然有传说说保罗头跳下来以后又跳了三跳，那么如果你到罗马去他还没告诉你这个跳三跳在什么地方，所以这些都是迷信。那么真正事实上是很清楚的，我们知道说的的确确保罗是在罗马殉道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知道说最后一次保罗真的没有再放出来了。而且根据传说呢，非常他说那个地方啊，他们根据一些传说说是那个附近啊都是老鼠窝的地方，所以有的犯人就活活被咬死的，常有这种的事情。但是呢当然保罗呢这一次还是蒙了主的恩典。所以当我们如果读这个提摩太后书的时候，我想我们就可以知道啊，那个时候保罗最后的情形。那么一面他像犯人一样，还有小亚细亚的人呢，凡是亚细亚的人呢就通通的就是凡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这是你所知道的。那么还有呢，他后来说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竟都离弃我，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保罗最后的境遇实在是一直到殉道以前是这样的情形。那么虽然保罗到了最后，尤其明天后天就要殉道了，但是呢有几件事叫我们非常的惊讶。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告诉提摩太说你要赶紧到我这里来，因为底马贪爱世界去，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葛勒士往加拉太去，提多当然是往达马太去。达马太大概就是今天阿尔巴尼亚在北边，再往北边走一点，一直可以到威尼斯那一带，通通是达马美丽的。那么独有路加在我这里。所以我们说当保罗写这个信的时候，你记得吗？就是在特洛亚那一次他遇见了路加。这么久，第一次的监狱，第二次的监狱，你看见路加都在那里。所以一个人能够照着神的旨意在那里走路，在那里遵行神的旨意，你看见吗？那一次在特洛亚遇见的路加还在他身边。所以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稀奇吧？本来保罗说马可永不录用，现在呢他对提摩太说你要把马可带来。他有没有说因为他可以替我提提皮包啊？不是的，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现在明白吗？所以巴拿巴是对的，神给马可的机会叫他能够回头，就好像神给彼得的机会能回头一样。所以马可就做了彼得的属灵的儿子。所以马可福音是什么？就是彼得的福音，是两个失败的神的仆人。马可两次逃兵，彼得三次否认主，有两个好像用两个失败的神的仆人来衬托神忠心的仆人，这就是马可福音。所以现在你看到了晚年的时候，到了他要殉道的时候，他说你来的时候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我已经打发推基古往以弗所去，我在特洛亚留于加布的那件外衣你来的时候可以带来，那些书也要带来，更要紧的是那些疲倦。现在天气冷了，他才记得原来留在特洛亚有件外衣，他永远不会忘记特洛亚。特洛亚是他得着那个他看见了这个什么，看见了这个马其顿的呼声的地方。那么同时呢，感谢主，在特洛亚他遇见了路加，但也很可能就在特洛亚，等到最后一次他捉拿他的时候，他匆匆忙忙慌慌张张的走了，所以就把他的外衣呢就留在特洛亚。所以从这一段圣经，很可能保罗呢是在那个特洛亚附近被捉拿的，然后就放在监狱里。好了，他忘记不止忘记带外衣啊，而且他说你要把那些书带来，还更要紧的是那些疲倦，这个当然包括圣经，还包括好多的书。你想想看，保罗前面说啊，他很快就要殉道了，如果明天要殉道，今天还要追求吗？明天要殉道，今天还要读圣经吗？ 明天要寻道，今天还要来读那些书吗？保罗是个读属灵书报的人，他是个追求的人，他数十年如一日。所以你看看保罗最后他怎么样为主寻道，在寻道的前夕，你所认识的保罗你就知道就是一个保罗。你要解释保罗的一生吗？他说我要竭力追求。他竭力那个字就是在原文就是逼迫，逼迫神教会那个逼迫。弟兄姊妹，他竭力追求的一个地步，到了最后，甚至于现在他要寻道了。他明明知道在地上没有多久，他们很没有多久，很快就见到神的面，而且有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他应该去领冠冕去。但是弟兄姊妹，他没有放松，没有放弃，今天是主给他的，只要明天才寻到，今天呢，如果他有机会，主的话仍旧可以对他说话，那些属灵的书报对他仍旧有帮助。为什么？因为他往上看就看见他了，什么人都在上面，什么人都可以帮助他。所以一个人到了要寻到，到了最后的一段，他的表现的确能叫我们认识这个人。那个的确是冬天，你看见吗？冬天。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他特别提到特洛菲摩，特别提到特洛菲摩。他说特洛菲摩病了，我就留他在米利都。弟兄姊妹，当你想到特洛菲摩，你当然想到以弗所书。你还记得那一次他被捉拿，因着他被监禁，才有后面这许多的。所以每次讲到特勒菲摩，他就知道那个隔断的墙，每次讲到菲勒特罗摩，就想到那一座山。那座山不只是有圣殿，那座山也有所罗门的，也有大卫的家。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整本的以弗所书。所以当你读到这些书信的时候，你实在非常感动。这就是保罗的一生。你看，你们以拉都在哥林多就住下了。他知道每一个人，有的人如果要寻到以前，他只想到自己，他想不到别人。但是保罗是个倒空的人，他能够知道每一个人的需要，他知道每一个人在哪里。他那个时候应该只知道说我在监牢里，他不会想到是别人还在哪里。你看，一个人病痛被痛苦抓住的，他只想到全世界只有他一个人，他不会在最痛苦的时候会想到别人，不可能的。但是保罗，你看他是一个什么？是个倒空的人。所以讲到保罗的一生，讲到最后他快要跑到终点的时候，这就是保罗。所以在这个以前呢，寻道以前，他就写了三本书，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还有提多书。所以大概先写的是提摩太前书，然后呢就写提多书，然后最后提摩太后书。那么我们说过，大概就是因为他被释放出来以后，那么这个时候呢，提摩太在哪里？在以弗所。所以提摩太前书呢是写给以弗所的，就是因为提摩太在那里服侍嘛，就写给提摩太。那么那里讲到啊，这个要做监督的应该怎样，然后做执事的应该怎样。那么这个很明显是特别执着什么？执着这个以弗所的教会来说的。那么好，到了这三本书，保罗提到冬天，你知道冬天的他不是指一次啊。我们看哈，这个保罗最后第提摩太三章第四章，对不起，第四章第二十一节，你要赶紧在冬天以前到我这里来。是冬天，你看到吗？你读提多书，最后提多书这里第十二节，第三章十二节，我打发雅提马或是推基谷到你那里去的时候，你要赶紧往尼哥坡里去见我，因为我已经定义在那里过冬。所以当你读这三本书的时候，很明显的保罗呢到了冬天的时候，实在说来，到他一生里面他经过春夏秋冬。当他写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的时候，好像给我们看见他属于春天，然后过了五年以后属灵的夏天，再过一五年以后属灵的秋天，现在终于呢到了属灵的冬天。那有道理的，当你读到提摩太前书的时候，你觉得以弗所的教会到了冬天了。 所以当时保罗对以弗所的长老们说再见的时候，他对他们说，凡是神的旨意，我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那么大家都知道，保罗后来和他们说再见，那个时候长老们都在的。但是现在很明显的，已经到了大概六七年、六八年的时候，很多很多的这个长老们，有的已经凋零了，有的很可能就寻到了。因为64年一直到67年，你看见到处都是这样。所以非常以弗所，可能在以弗所教会也有了逼迫，有的长老他们就凋零了。所以表示说以弗所的教会到了冬天，那么下面等到春天来的时候，等到春暖花开的时候，如果主迟延的话，那么谁接下去？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保罗就告诉提摩太说，那么长老的资格是怎样的资格，那么执事的资格是怎么样的资格。所以很清楚的，今天呢，保罗就给提摩太看见说，不错，如果主迟延的话，你看迟早有一天教会经过春天，经过夏天，经过秋天，经过冬天，那表示说教会已经长大了，已经成熟了。但是不要忘记，这是第一年，还有第二年。如果主迟延的话，还有第二个春天，第三个春天，第四个春天。所以我们知道说，现在呢，讲到提摩太前书，很明显你看见教会已经到了冬天。那些提摩太是个少年，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保罗就勉励提摩太，然后就叮咛提摩太应该怎样，应该怎样，应该怎样。所以呢，你如果仔细的去看提摩太的前书，我们就知道保罗特别提醒他大灾近前的奥秘。虽然这是奥秘，但是我们，所以他劝保罗说，这个他劝他怎么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为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所以现在你看见说，保罗现在不能去这个以弗所，但是呢提摩太还在，提摩太还年轻，所以现在很明显的，今天提摩太必须做一个接棒的人。所以很明显，提摩太前书、后书跟提托书乃是讲的侍奉。因为前面我们讲到三组书信都是讲的生命，生命怎么样成长，怎么样经过婴孩阶段，然后少年阶段，然后到了成年人阶段。但是等到你生命真的成熟以后，我们如果真的住在主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他自自然然他会结出果子来。所以这个人就变得有用的，这个人不是白占地图的。如果你说你生命丰富，你应该让世界能感觉得到，如果你只是开花让人欣赏你的美丽，叫人尝不到你的果子。所以我们看见吗，今天基督徒不是光给人觉得好像光是给人觉得，简单的来说吧，基督徒不是一天到晚开花博的。今天基督徒不错，的确给人看见基督的美丽，但是开花什么意思？开花就告诉你说结果在望，给我们看有结果的应许。所以现在不只要结果，而且要果子长存。所以弟兄姊妹，当你在那里结果的时候，无论是福音的果子，无论是生命的果子，这都是侍奉里面的一部分。现在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怎么样服侍？很明显的，提摩太保罗要叫他做无愧的工人，要他做一个侍奉主。所以今天如果教会要长大的话，当然你需要有一般弟兄姊妹起来服侍神的儿女。所以当你这样服侍的时候，很明显的一件事就是，如果主迟延的话，迟早一天你所服侍的教会也好，个人也好，会成熟。但如果主回来的话，他们还会凋零，一直等到主回来。所以现在如果见证还要持续下去的话，那么弟兄姊妹，这就是提摩太的。讲到冬天的侍奉，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今天如果主迟延的话，是不是见证到了保罗这一代就没有了？不是的。 所以你看见这个见证要继续的传递下去。所以这是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呢，给我们看见保罗自己到了冬天，明白吗？他自己到了冬天，所以就好像无花果树一样，到了冬天以后呢，没有多久，你看那个果子就从那个，就从什么，就从那个枝子上面就掉下来。保罗后来为主寻到了，那证明他到了他的冬天。那如果主迟延的话，那么春天要来到，那春天来到的时候，是谁在那个原来？你知道它一掉下来，它在枝子上一定留个痕迹，有了个记号的。所以后来的果子都是在原来掉下来那个洞上面又长起来的。所以是谁在春天接替保罗的？很明显是提摩太。所以他要提摩太在恩典中刚强起来。他再三的提醒提摩太要做基督的精兵，要做什么呢？无愧的工人，很清楚，无愧的工人。然后他勉励他，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然后他怎么鼓励他呢？他说，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不认，必不认我们。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那个时候提摩太不在监狱里面。所以你看见吗？现在必千叮咛万叮咛，有很多的话保罗要告诉提摩太。所以这就是提摩太前书跟提摩太后书。等到他晚年的时候，你看他话变得很精简了，对提摩太没有太多的道好讲，都是叮咛的话。而且你看那些话都是像见证一样，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背负的。那讲到大灾近前的奥秘，神在肉身显现，你看都是几句像锤打过的，一生好像经过千锤百炼，最后终于你看保罗能做这样的见证。所以这是荣耀的保罗，这也是发光的保罗。那不光如此，你记得保罗大概也去过这个格里底岛的。格里底岛啊，是可以说是地中海最大的一个岛。那么实在说来讲，欧洲的开始诞生地从格里底岛来的，根据希腊的传说是从格里底岛来。所以最后呢，保罗终于到了，他第二次被释放出来以后，也许到了西班牙，可能啊，因为这是可能他到西班牙传过福音。但是不管怎么样，他回来的时候他一定经过格里底岛，那么他知道格里底岛的光景，结果他就打发谁呢？就打发提多去了。神打这个保罗打发提摩太跟提多不一样，这个打发提摩太啊，都是到开化的地方，文明的地方；打发提多呢，都是到化外的地方，最艰难的地方。所以，当你读到提多书的时候，你保罗知道提多在那里的艰难。所以，如果今天大家到格里底岛的话，你说格里底岛其实也就是后来保罗传难的地方。你看，你明白吗？保罗第一次到格里底岛是好好，第二次到格里底岛，你要记得他在等在什么？他等在那个港口啊，最后然后台风一来就不行了。所以一直到今天，你今天在格里底岛还有一个提多堂，那个提多堂呢，实在说来是什么？是希腊正教的，因为他们觉得只要希腊正教礼拜堂，如果是提多堂的话，里面一定有提多的骸骨。如果是马可堂的话，马可一定马可的骸骨。所以今天大家到哪里？到这个什么？到威尼斯去，那么你看到马可堂。那最早最早，其实马可堂不在，马可堂在别的地方。后来他们把它偷到这个威尼斯去。所以这就是古教会时候那些这个希腊正教，就是根据过去的传说才有这些事情。所以保罗是到过格里底岛，然后呢就写信给提多。那么我们看也很清楚，那么这里面你看，一面对提摩太，另一面呢对提多。他要走了，他知道没有多久在为主就寻找了，他自己到了冬天，所以要有接棒的人从他那里接过去的。那么最后呢，他对于提摩太当然有很多的嘱咐，但是最后呢，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第十节，第三章第十节。 提摩太写到这里的时候已经快到尾声了，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说到底保罗对提摩太的期许是什么。所以第十节，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我刚才讲过了。今天如果一个侍奉主的人，今天被保罗成全的人，如果说吧，提摩太在保罗手下好好经过严格的训练的话，那我们要问那个训练的过程是什么。今天我们训练一个年轻人，我们帮助一个年轻人长大，我们多半只是让他知道点教训就好了。我们从来没有告诉人说你要服从我的教训，服从我的品性。你一个什么样的品性能教别人服从的？教训可以，我如果教物理的话，物理是物理，我是我，明白吗？我可以教物理，你可以好好的，你只要多读物理，跟我这个人没有关系。但是保罗他的确是教师，凡是被他教导的人，你看看，你看看圣灵做了何等的工作。那提摩太现在在跟着保罗，那么现在讲到过去保罗跟提摩太中间，保罗怎么训练他，怎么来帮助他。这就是我常常喜欢问江守道的一个问题。我说当初你就19岁，你离开了东吴大学，那么你到了上海，你一定请你去和他在一起同工，那么他怎么帮助你的？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说，保罗的的确确成全了提多，成全了希拉，也成全了提摩太。那现在我们要问，如果说今天要成全一个侍奉主的人，那么是不是你把道讲给他就可以？是不是他会读圣经就可以了？不是的，你看到，所以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还有我的品性，还有我的志向。保罗他为自己毫无所求，他为基督求一切，他可以上山，可以下海，千里迢迢，不管历经多少的艰难，江河的危险，道子的危险，他顺服神的旨意，所以他是个有志向的人。今天提摩太能不能以保罗的座右铭做他的座右铭？他能不能以保罗的志向做他的志向？所以如果你要问今天保罗受训练被成全是怎么被成全，而我们今天又怎么去成全别人，怎么成全别人？我们以为说读读圣经就可以，没有，不是的。今天如果今天这个果子真的要从无花果树掉下来，那么留下那个痕迹，那个痕迹你知道将来的提摩太还有其他的人就从那里就接上去。所以等到他讲到接棒的时候，他不光说是，他也讲了你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所以很明显的，现在我是交托给你，结果你还要交托给别人。所以如果主迟延的话，不只有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那我们要问这些侍奉主的人是怎么被成全的。所以很清楚的，信心还有宽容。保罗的宽容要变成提摩太的宽容，保罗的爱心要变成提摩太的爱心，保罗的忍耐要变成提摩太的忍耐。那如果你学了这些功课以后，你真的就修完这些功课以后，那么是不是应该就够了？不是的，下面恐怕最难学的就是以及我在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我所受的忍受是何等的逼迫，但从这一切苦难中都把我救出来了。但是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的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意思就是说我受逼迫，我从那里被释放出来了，你今天也是一样。所以这就是提摩太怎么被成全。保罗到了冬天了，如果有春天的话，那个果子是踏着先人的脚踪，是踏着先人的痕迹，然后你看见了提摩太和提摩太所成全的人就继续往前。果然2000年过去了，感谢主。因为这个缘故，当我们读完了提摩太前书、后书跟提托书，你就看见说保罗所成全的提摩太和所成全的提多，一个往希腊的世界去，一个往化外的世界去。最艰难的给了提摩太，给了提多，因为提多勇敢，提摩太到底有几分的畏缩， 所以说你在恩典中要刚强起来，要做无愧的工人。那么所以这就是保罗给提摩太的叮咛。那不光这样，那么讲到逼迫的时候，他说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你是跟保罗学的。保罗说你要效法我，就好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因为现在不要忘记啊，现在是讲到什么？讲到经历的传承，讲到神话语的传承。如果主迟延的话，弟兄姊妹，保罗要寻到了。但是感谢主，你看见了，保罗成全了一些侍奉的人。今天最悲哀的一件事就是，主用你，你实在是丰富，你走了，丰富也跟着你走了。但是教会应该见证继续下去的，如果主迟延的话。然后呢，不光讲了你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你若跟保罗学，你服从了他的教训、品性、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苦难等等等等，好，这是你学会了。但是保罗只是保罗，如果保罗通通让你学了，只是神话语的汪洋大海里面的一滴而已。所以现在又回到保罗从小，不，提摩太从小所明白的圣经，他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我保罗走了，不要紧，神的话还在，神的话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现在保罗宣告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读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保罗用他一生的经历来证明这件事，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保罗走了，今天保罗不可能在那里叮咛着他，或者改正他，或者怎样怎样。但是主的保罗知道，神的话是天地都不能废去的，只要提摩太属神，他叫属神的人就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然后下面他就当然嘱咐了，嘱咐了这个提摩太，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你看这是非常严肃的，保罗要走了，保罗要寻道了，所以这个托付是很要重要的托付，务要传道。因为什么？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听道是从传道来。你说怎么？有的人他们追求一种经历到了一个地步，他们说可以不需要，我们只要与主有交通就可以，那个东西知识，那个对人没有什么帮助。但是你知道吗？这不是没有危险的。如果你光在圣灵里面有经历是最容易的。为什么？如果你要传道，要明白主的话，你需要付代价的。我们当然走最简单的路，所以弟兄姊妹，让你我来挑的话，你今天保罗这个谁有这个倾向？提摩太有这个倾向。为什么呢？因为保罗讲到大家都听着，但是提摩太讲到很多人耳朵就发痒了，就听不进去。所以那个时候他说，务要传道，无论得失不得失，总要专心，要专心，并且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所有为主说话的人，你要听见这些话。然后因为时候将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自己的情欲增添了好些时候。时候今天我们所看见就是这种情形，你反而纯正的道人厌烦。还有呢，很明显的，保罗是把那个纯正话语的规模托付了给谁呢？托付给了彼得，给了提摩太。保罗怎么读圣经？他读出来那个规模很明显的是什么？救恩的道，然后有十字架的道，有生命的道。那这些都写在他的书信里面，而这些你看有个规模在那里的，现在他要提摩太能够持守住，因为这样你就能够把神话语的精髓就能摸着了。并且他们焉而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却要凡事忍耐，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
传道要做功夫的，
而在做传道功夫的同时，你要凡事谨慎，要小心，不要随便说话，而且呢，要忍受苦难。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这就是保罗对于提摩太的叮咛。下面他说，我现在被焦点，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我所信的道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我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弟兄姊妹，等到最后保罗要寻道以前，他能够说一句非常英勇的话，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那跑的路我已经跑尽，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所以现在有公义的冠冕等着他，他不只为着他，也为了那些爱慕主显现的人。那现在保罗用了一幅图画，他说，我现在被焦点离世的时候到了，他没有说我寻道的时候到了，没有错，没有多久以后他要被斩首，没有多久以后他要为主寻道，那他用了一幅图画，他说，现在我被焦点离世的时候到了。什么叫焦点？焦点呢，原来是一种祭，在旧约的时候有燔祭，有赎愆祭，有赎罪，好多好多祭，但是在这个所有的祭的里面有个共同的，有个叫做酒祭。什么叫酒祭呢？意思是这样，当你把燔祭献上，或者赎愆祭，或者赎罪祭献上，那么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那么等到献上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个规矩，就是说你一最后你要把一杯的葡萄酒要浇在上面，所以把这一杯的葡萄酒浇在上面的时候，这个叫做什么？叫做酒祭。那不要忘记，这必须是一杯葡萄酒才可以。现在我们要问，这一杯葡萄酒怎么产生的？这就说明了保罗一生，保罗怎样从少年起从婴孩到少年到成年。我们看见他经过了春天、秋天、夏天、秋天。我们看见说他走在死亡的阴影底下，死在他身上发抖，生怎么在别人身上发抖。他到一种情形，觉得好像没有办法从他自己的光景拯救出来，结果他看见他里面不只有一个复活的能力，而且有生的能力。所以当我们看见保罗的一生，的的确确你看最后终于成熟了，不是吗？等到你真的到了第三个阶段，保罗成熟了吗？很明显的，对不对？等到他写以弗所书，然后腓利门书，很明显的保罗在讲他自己嘛。但是问题在这里，这是葡萄不错，但是如果光是葡萄，就好像我们的主，就因为你实在说来，在天，或者这样说吧，这个很明显的他们是在哪？是在黑门，在这很明显是黑门山的故事嘛。因为黑门山，当我们的主那一次在黑门山和门徒在一起的时候，他和以利亚跟这个跟摩西谈出去的事，意思就是他可以从那里就升天的，就着主的生命和职事来说，他是完全他可以回去了。但是为什么他没有升天？他因着你我罪的缘故，所以才从黑门山走到哥哥大山。所以现在也是一样的，姊妹，现在保罗到了黑门山，我们不是说过了吗？这个等到了他写监狱书信的时候，他真的好像和他的主站在黑门山上一样。那弟兄姊妹，现在如果是黑门山，就表示说能够有祝棚，三座棚就表示那祝棚节到了。祝棚节到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葡萄成熟的时候，就是橄榄成熟的时候。但是神对于葡萄的这个心意是什么？不是他的果子，乃是他的酒。所以虽然你看见现在到了黑门山，你看一串一串的葡萄非常的美丽，叫画家觉得非常的羡慕，拿它来做模型。所以那个生命的丰满代表生命的骄傲，他的一生就是这个时候，没有一个时候比这个更好的。如果今天能看见基督的丰满，而每一个不只是基督的美丽，还有基督的丰满，
你看见一切都是从主来的，主在我身上所做一切的工作，现在你看见的葡萄就代表圣灵的工作，你看见那个葡萄就代表什么？一生最大的成就。但是神的旨意是什么？你经过了少年期，这个婴孩期、少年期，然后你到了成年，你终于到了秋天，你终于到了结果子的时候，你终于可以站在黑门山上。那现在问题是，葡萄是成熟了，但是神对于主的旨意是什么？他没有升天，他反而到了橄榄山，到了哥哥塔山，经过了无情的酒榨，从死里复活，他把最好的美酒给了你，也给了我。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虽然现在写四封书信，监狱书信，他好像与主一同站在黑门山上，我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但是不要忘记，这代表保罗生命成熟了。但是保罗能不能有用呢？保罗能不能侍奉呢？那个侍奉秘诀在哪里？他的用处的秘诀在哪里呢？他的用处秘诀，当你看见葡萄的时候，的的确是一串美丽的葡萄，但是现在神的旨意是什么？让这个葡萄经过无情的酒榨，经过了无情的酒榨以后，然后水就被，然后你看见就葡萄美酒就流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知道说，保罗他成熟了，他真的圣洁了，是为他自己吗？不是，他是为着别人活着。所以如果为他自己的话，你看他的葡萄就好了，但是为着别人，有手来摘下，有脚来践踏，然后没有多久以后，你就看见说那个葡萄变像形状了，慢慢那个美丽不见了，然后不成形了，所有的脚都在它的上面被压榨、被压碎，然后变成遍体鳞伤，你几乎认不得你自己。你说这是葡萄吗？这就是经过那么多年，然后好不容易终于保罗成熟了，怎么会你看不见它呢？但是感谢主，就在那个时候，葡萄美酒就像长江大河一样，就从那里就流到世界去的。所以到了每年冬天的时候，你看见吗？在每一个犹太人的家庭里面，最少有一杯的葡萄酒。那个时候的葡萄在哪里？葡萄树在哪里？在冰天雪地，躺在冰天雪地里面。他是不是因为牺牲了这么多？是不是因为受了这么多的苦难？他说明年我不再结果子，没有。那么春天来到的时候，他又开始欣欣向荣。这就是葡萄一生的故事，这就是你怎么解释保罗的一生。最后终于是美酒产生了，但是问题在这里，等到保罗最后为主寻道的时候，圣灵告诉我们说那是个酒祭。虽然他得到了这个葡萄酒，他应该自己喝一口吧，所以估量一个属灵的生命，不是你得着多少，乃是你失去多少；不是你喝了多少的酒，乃是问你倒出去多少的酒。所以弟兄姊妹，当保罗最后变成酒祭的时候，就给我们看见那个生命是倾倒的生命，他有东西可以倒出去的，因为那是丰盛的生命，所以能压成酒，所以酒能够倒出去。感谢主，这就是保罗的一生，这也就是他的书信。我们非常的不配，我们觉得我们差得很远，但是感谢主，主仍旧在我们身上工作。我相信主这一次召集我们，把这些话说在我们的面前，我相信很多人你们都明白，你们都知道了，不过主借着这些话来提醒我们，保罗的一生应该是我们的榜。因为主明明说，他是保罗明明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然而蒙了怜悯，是因为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这就是保罗的一生和他的书信。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着你的恩典，我们终于读完了，我们终于 讲完了保罗的一生和他的书信，虽然这只是蜻蜓点水，虽然我们只是很简单的提一点，我们就求你圣灵借着我们所交通的，你继续的说话，继续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说话，也求你继续借着录影带或者录音听，无论是听这个信息或者看着信息的人，你对他们伸出说话，你不放过他们，就好像你不放过保罗一样。你一次保罗被你捉拿，就永远逃不掉。主，我们愿意告诉你说，那永远不肯放我们的爱，我们愿意被你紧紧的捉住，被你紧紧的掌握，被你紧紧的擒拿，好让我们一生做爱的奴隶。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灵。